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休息了两周哈、那相信大家对前面都有这个很好的复习哈、好，我们上一次呢啊，9月14是谈到这个，如果我们的讲义呢啊。是在100页，我刚好100。我们在前面，从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再做一个解说啊，然后再接到我们今天的进度啊。好，那在开始之前，再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广武运论呢，它的安排。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安排跟内容啊。那当然还有第2章、第3章谈的是12处18戒，那其实跟五蕴的内容是一致的，就是五有情的身心嘛，对不对啊？好。那这一个色受想哦，我们都谈。那我们现在正在谈的是行运啊、行运。那行运呢，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心所啊、非常多的心所。那我们谈过五片行啊、五片行。就是受想处作意思，对不对啊？五别境呢？五别境就是欲圣解念定慧啊，欲圣解念定慧。那别境就是说这些心所呢，它是不同的对象才会升起的。那片行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它都会活动。哦、那别境就是有遇到特别的境，那这五个它才会起来。那广武运论有一个比较特别，也不是特别，就是会跟成唯识论不同的地方、哦、就是五别境只要一个起来，其他就会跟着起来。活动，所以起来就是活动、哦、那成唯识论他就没有这样的说法，他可以只有一个活动，其他不活动、哦、就是有隔别、哦、那我们其实现在谈的部分是在善心所、哦、那这善心所我们要特别去把握、哦、因为我们说诶，我们的心到底是善还是不善，怎么样去怎么讲去审查，对不对、哦、那其实就是看有没有这一些心所、哦、如果有，那我们现在的心是善的、哦、那其实我们心是这个变化很快了、哦、这些起来它可能几个刹那会换成别的心所活动、哦，那可能又会变成不善，对不对？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就是要去特别留意，就是当我们现在谈的是善心所，那我们说我们要保持一颗善心，这个善心跟我们一般在这个生活上说，我们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是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那其实佛教告诉我们要有善心，就是要去具足这一些啊、哦，要去具足这一些。好，那我们现在谈到我们谈的信、惭愧，惭愧很重要啊、哦。如果无惭无愧，就会这个坏事一直做啊、哦，懂意思啦。然后也就是。怎么讲？因为有惭有愧，我们才会去知道说啊，这个不能做，然后不去造恶，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哦、 那再来谈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谈的其实是五贪的部分啊。但是五贪、五嗔、五痴这三个呢，在佛法当中特别有一个语词来描述它这三个啊，就是三善根，对不对啊？所以一切善法的一个根源啊，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善法要升起，就是要有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啊。那导师有告诉我们，无贪、无嗔、无痴不是说没有这个贪嗔痴烦恼啊。这个三个心所什么意义？就是无贪，它是一个能够对治贪的一种心理活动，可以吗？所以那个无可以把它理解为对治贪的心所啊。那无嗔就是对治嗔，对不对？好，那无痴就是对治痴。嗯，好，那这个嗔跟痴的相反，其实就是慈悲跟智慧，可以吗？好，那导师后面会谈。所以这三个我们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去了解它，好，去掌握它，好，然后尽量让这样的一个心所能够升起，因为它是其他善心所的一个根源嘛。它只要有了它，其他的善心就可以有这一种依靠，可以活动。好，那当然它也是让这些不善心所，因为贪嗔痴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嘛。那同时也是让这些烦恼没有活动的一个因，对不对。所以这个三个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广五蕴论这些心所。大家看导师这个描述有时候很有趣啊。但是要去注意它里面有一些关键的一些观念。不能说很有趣看过就忘记，特别有一些重要的我们要去把它把握住。好，我们看到这一个98页啊，98页谈五贪的性质，在刮胡的大 B 有没有？在这个从上面数下来，第七啊，第一个标题就是五贪的性质有没有啊？那贪其实就是一种黏着了啊，对不对啊？贪就是黏着。那黏着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生死，可以吗？所以无贪主要就是演让这样黏着生死这样的一个心呢，能够被对治。因为我们有可能很喜欢各种不同的事物嘛，对不对？那真正的一个在修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黏着的对象就是生死。那这个生死感觉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对吗？生死嘛，生死。好，那它其实比较具象就是我们的身心，可以吗？在导师在解释的时候他会接着说，就是这个所谓的生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死的这个流转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法，一个法。那这样的法就是这一种三有，可以吗？就是我们的身心。好，那这个贪着处，前面在讲性质的时候导师说这个贪着的对象是他用生死，对不对？那在刮胡大西的这个部分，那就一一的论举出他的对象是什么？有，对不对？有是什么？三有，就是三界的生死、身心，对不对？还有有的字句，对不对？就是让这样的一种身心能够存在的一个滋养分，滋具了，依着这样的滋具，然后能够存在。 所以这边所谈的粘着处两个啊，身心还有身心所拥有的，就是依着他们能够存在的这一些这支具，对对，好，非常的好好。那上一次我们谈到中游花了很多时间了哈，我们今天不谈中游了啦哈，我们直接看到这个一百页哈，所以这个贪着呢啊，老师说要知道无贪，那你就要先知道贪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去对治它就是无贪嘛哈，对吗哈？好，那这个贪呢就是贪这一个有哈，那有在一百页导师这边有讲哈，这个有呢哦，就是这一个指生死流转的身心自体啊，要记得，就是我们的无蕴身心啊，我们无蕴身心，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些人会比较明显啊，对这个身体呀啊，很爱护，对不对？啊，很爱护啊，或者是用很多保养品啊，对不对？啊啊，这个化妆品等就是。让自己能够好看啊，啊，然后这个有气力啊等等啊，那适当的是好了，但是过度就这些修行的角度其实就不好，对吗？啊，好，那三界的生死叫做三有，对不对？啊，欲有色有无，所以我们上次谈到这边啊，好，那有些人他会觉得好像。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好像也还好啊，但是呢，大家特别去留意一下啊，就是当我们陷入这一种啊，特别是呼吸系统或是心脏啊，这有时候一来，可能马上就走了啊。有时候我们会害怕，那有时候是想一想，就是有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啊。那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对这个身心是有粘着的一个相啊、哦。那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没经验都会怕嘛啊、哦。所以大家去练习了、哦。练习就是说这一天会慢慢到啊、哦、可能会突然到，我们也不晓得啊、哦。但是呢要练习，就是说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啊，去应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啊，懂意思了啊。那当然导师我们再扯远一点，导师在平凡一生他有谈到他有一次啊昏过去啊，昏过去，他是在床上突然一阵晕眩昏过去啊、哦，然后他后来醒来，其实就是严重的腹泻啊、哦，让他回去看，在他有一那个还在大陆的一个那一段时间哈、哦，有时他严重腹泻，然后昏过去啊、哦，然后他就当时。他的内心就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大概是这样子的，他就失去知觉了。总之啦，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些这一种没有遇到的情况的时候，导师说他那时候内心就升起这样的一个意念，念那个心念，一样啊，就是可能有时候会遇到那种。下气接不了上气，是吗？这有时候忘了，啊、哦，上气不接下气啊、哦，会慌，对不对？啊、哦，那其实就大家要训练，就是不要慌，就是慢慢呼吸啊，也不要说一直吸，越吸越麻烦啊、哦，真的有一种叫做过度换气症。大家知道吗？啊、哦，这时候医生说你去准备塑胶袋啊、哦，准备塑胶袋，因为过去过度换气就是你的二氧化碳过低， 它会影响你的里面有一些不是自主神经的部分，它这一种它是按照那一种身体某一些机制去反应，你就越觉得没有空气啊、哦。那个是怎么样？就是要用个塑胶袋，就是一直让二氧化碳能够平衡，就是因为你吐出来的二氧化碳吸进去没有新的氧气了嘛，都是二氧化碳，所以这个身体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回到正常值啊、哦。啊，其实你就不要紧张啊、哦，就是呼吸就是变慢，就是憋一下气啊，就告诉自己说不会，就是该来还是要来啊、哦，如果还不该走，不会那么容易走。导师就讲啊、哦，因缘不可思议嘛啊、哦，就是如果该走，一个小小因缘就会走啊、哦，这个因缘未尽啊、哦，业缘未尽。那也就是要受一点苦，就走不了，是这样。所以大家慢慢练习啦，就是不要慌张、哦、要去知道这天会来，那这个五蕴身心器官一定会慢慢衰化的、哦、那就是不要害怕、哦、你越害怕你就越恐惧、哦、你不害怕你就想说啊，反正就是该到就要到了，然后呼吸变就是不要急，那它就会你可以慢慢的呼吸，还是一点氧气其实就够了啦，懂意思吗、哦、其实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会变得很慢的，对吗、哦、或是打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变，有时候会停一段时间，懂意思吗、哦、我们不一定要那么频率那么高一种呼吸量，懂意思、啊、但那个是一个心比较静的状态，那这个呼吸就可以不用那么频率那么多，对吗、哦、那但是我们就是让心静下来嘛、哦、让心静，不要心一直跳，那其实就是说呼吸不用那么多次了、哦、还是可以可以正常运作，比如说睡觉啦、哦、或是这个心比较寂静的时候，那个呼吸会变得很慢、哦、特别这个佛经说四禅的时候、这个、呼吸是停止的、哦、人是可以这样子，就是 这呼吸停止，可能我不知道毛孔还有没有继续有一些气的进出，要去查一下啦、哦、可能也没，反正就是他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子啊，频率很高，就告诉自己啊，然后就不要紧张，这样就会啊，时间还没到就会度过这一个啊情境啊。总之啦啊，好，那当然我们都会怕嘛。刚才讲那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对自己的身心没有很执着啊，哈。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怕，会紧张，那其实是一种对身心一种黏着的一个相、哦、那这个要去排除不容易啊，对不对、哦、我们现在还是反复，但是可以去训练让那个恐惧降低、哦、恐惧降低、哦、好，那这个是有了、哦、有就是三界的存在的有情身心自体、哦，好，再来就是知具、哦、就是这些众生有情身心要依赖生存的东西就叫做知具。好，那这个具就是东西的意思，在小写括弧 B 的第三行，老师解释具，对不对？具就是东西、哦、就如同东西、哦、那因为东西好像比较具体啦，对不对、哦、那其实这一个知具有这一种具象不具象的，看得到看不到的，老实说是好像东西啦， 东西一般我们会比较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概念、哦、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懂意思了、哦、好，那知就是依赖它、哦、依赖它、 所以以此而生叫做滋生、哦、那我们吃的东西就叫滋粮、哦、好，那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啊，吃穿住、哦、车子等或是药、哦、这些都是滋具、哦、那山河大地啊，草木丛林也是我们所依止的，那这个叫做气世间啊，气世间。那这边导师主要就是这边支句啊，他比较第一段这边举的就是跟我们比较贴近有关联的这个行住坐卧啊的这一些东西。好，那山河大地也是我们依止的，这个也是所谓的滋具，但是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气世间、哦、好，那讲切身的话就是生活所依赖的滋具、哦、讲宽一点就是五欲、哦、五欲是什么呢、哦、就是引起欲的 五个对象，懂意思吗、哦、好，那这五个对象就是看到的色法，听到的声，对不对？闻的是香，尝的是味，身体接触到的、哦、触、哦、好的合意的、哦、我们要它，对不对？没有就怕的这样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滋具。所以这个滋具尽的包含就是这些行住坐卧衣食住行的这些内容、哦、提供我们衣食住行的这些法。那比较这个范围大一点就是这个世间气、哦、世间、哦、好好，那所以导师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要依赖它的一种身外的物质，就叫做有的滋具。这个有就是生存，就是生存所依赖的东西。近的就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就是这个衣食住行这些东西。那比较广的就是这个气世间的一切、哦、好，那再来导师接着说、哦、贪有两个面向的贪，一个是爱着我们自己的身心、哦、那这个就是对有也就是存在的爱、哦、叫做自我爱、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外面五欲生活方面的爱，叫做滋具爱。所以爱有两大内容，就是自我爱跟滋具爱。我们看到101页。好，那导师再来就是讲到一般人了。导师在讲完这个佛法的这一些观念之后，还要稍微比对一下，一般人也会讲到跟我们类似的这个语词。好，那导师说普通人讲贪、哦、他不晓得佛法的意义了、哦、好，那这个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对钱这一方面马虎一点、哦、马虎就是不是很在意了、哦、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说这个人在金钱方面没什么贪心、哦、好，那这只是讲到钱而已，佛法讲的这个贪就是贪爱嘛、哦、其实有两个主要的面向，一个是身心、哦、自我爱，对不对、哦、一个是滋具爱，滋具爱有很多啊、哦、有些人不贪钱他其实不叫不贪啊、哦、但是他贪吃对嘛、哦、他还是贪啊、哦、只是说一般人我们会说这个人很贪都会指什么贪钱、哦、贪吃，他就不会说这个人很贪，对吗？那其实在佛教里面讲的贪吃的也叫贪，它是滋具爱嘛，对吗、哦、 那导师只是说，一般人说啊，这个人没有什么贪啊，没有什么贪心，跟佛教讲的不太一样了啊。主要要说明这一个啊。好，那接着导师又再举广泛一点啊，那比如说这个穿的啦、吃的啦啊，穿的破破烂烂，吃的随随便便啊，也不需要好看好听的啊，那就。以为这样就是不贪啊，好，好，那但是导师说，这个只是假设啦，就是有些人他就真的对身外的东西都比较淡薄啊，身外的啊，那导师说，不单单没有外面这个贪心就好啊，只是没有这个对外面之具的贪心。这一个是从生死解脱的角度还不够啊，没有用就是还不够了啊。那样样不要啊，导致说其实你还是有贪啊，贪什么呢？就是贪自己的身心了啊，懂意思了啊。好，那这个就自己的生死，自己的啊，无身心，这个就不容易放下啊。那这个《阿含经》有讲一句话，就是爱莫过于己啊，就是这个贪爱啊，最主要的都是对自己。那以前我们有个老师跟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了。他说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很喜欢这个人，对吗？哦，他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吗？他说如果哪天这个人讲的他不喜欢听的话，他就不会喜欢这个人。哦，那他喜欢这个人是喜欢什么呢？哦，那他就让我们去想一想。哦，那他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他不是喜欢这个人，他是喜欢自己啊，因为这个人可以让自己升起好的一种受，对不对啊？懂意思吗？当他这个人没有变啊，对不对啊？就是他只是我说他的外向啊，好，你说你喜欢这个人啊，但他就是讲了一句不喜欢的话，升起这一种苦受，对不对？那你就会不喜欢。其实我们还是喜欢自己的啊，那是因为这个人让我们的这个身心能够升起这一个愉快的感受，对吗？啊，当这个感受变了，你就不喜欢这个感受，你就会好像不喜欢这个人啊。其实你是不喜欢这个在身心有这样的感受啊出现嘛啊，大家都喜欢好的嘛啊。所以其实讲来讲去都是喜欢自己了啊，你自己是要有这个好的舒服的啊的这一种感受嘛啊。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顶爱就是最爱，然后导师的一个口语啊，最爱的就是自己的身心嘛啊。那讲起来呢，小孩子还不晓得，年纪大以后啊，一天到晚都为照顾自己在忙啊。好，所以外面五欲还能够减少，比较容易，不容易的呢啊，是对自己的身心不贪着啊。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啊，就是在讲无贪的时候呢啊，那其实是很一个，如果从修行解脱的角度啊，或是得自在的角度，其实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处理的贪的这个内涵，就是贪自己的身心啊。好，所以导致最后这边说，无贪的范围很广，不单单不贪名、不贪利这样子啊，而且更重要的，最不容易就是对自己的身心不贪。好，再来，导师这一段有个解说了，就是说 对这个三有哦，还有这个有情意义为生的这个之句哦，意义存在的之句哦，这两方面的染着哦，都叫做贪。好，那我们对外面五欲生活，生物质生一种贪着，好像离不开一样。好，那假使有也好，没有也好，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那就表示心对他没有什么贪着，这是对外的。这一个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那一般都是照顾得很好，那这就是染着自己的身体。导师意思不是说不要照顾身体了，这边是说照顾得好得很，什么意思？呵护的无微不至，就是也有点过度了啦，过度了。那向来说观生死如冤家，或三界如火灾，这许多话都是表示我们生死的本质，但是呢我们却要贪着它。那如果能不贪着，大家就了生死了，懂意思吗？就是我们这边老师在讲一件事情，在佛经里面他对我们身心其实的描述，比如说阿含经，他是不应该，我们是不应该要贪的，像冤家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这个火灾，对不对？好，那三界如火灾，这个当然这个可以连接到这个身心啦，身心啊，那也就是我们生死流转的这个三界啦，那其实是指我们赖以生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对不对？好，那不管是怎么样，就是生死如冤家，三界如火灾，那这个如火灾就可以包含对知具的爱，其实是如火的，如火灾的。好，那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生死的本质嘛，不管是我们处的这个环境，或是友情本身，但是我们却要贪着它。老师就是说，佛法告诉我们它的本质是如冤家，如火灾，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表示我们要去对这一个贪呢，要去反省，我们怎么会这个迷糊到那如冤家如火灾还去贪着它，对吗？好，好，再来这个无贪的意义啦。好，那能够对治贪的就是无贪。好，无贪就是对治这两方面，就是前面所说的有，对有的存在三有的自己身心的贪，跟这个存在赖以这一个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知具。导师接着说，不但知道外面世界上的无欲之乐、名誉、荣华富贵，各式各样没有意义的要厌患，那更要知道我们这个生死轮回的身心就不是好东西，要渐渐对治，去掉我见我爱，得到解脱。好，那对种种的有及有的知觉染着就叫做贪，即此与有及有之具无染着，就是能对治贪染有，以及对治贪染有的之具的这样的心理作用，就叫做无贪。好，所以这个无贪它是一种对治贪的心所，不是真的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贪了。好，再来导师说这个论里面有讲到令生厌患，就是骗知生死诸过失，名为厌患。那骗知呢，老师说好像一切都通达了， 也可以说完全知，完全知。我们一切的苦都是因为在生死流转中生成不得解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流转的一个状态。好，那所以要这个厌患，就是要彻底透彻认识生死流转中的种种过失厌患啊，才能够对治这个生死之生的贪爱啊。对生死之生，就是之生生死的了啊，可以吗？对什么这个之生啊？对生死，不断的去滋养生死的这样的一个贪爱了。所以要厌患，就是要知道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啊、哦，不好的地方啊、哦。好，再来导师接着说，这个论谈到恶行不起，作为所依啊、哦，是恶行不起的所依，就是它的功用啊、哦。好，有了无贪心所的话，恶行就不会引起。这是无贪的作用。恶行是什么？就是不好不正当的行为。这行为包含身与意三种恶行。那比较具体的，老师就举十善、十不善来讲。身的恶行是什么呢？杀盗淫。口的恶行就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的恶行就是贪嗔、邪见。那这边绮语呢，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话啦，懂意思啦。那导师的书里面还有提到，就是这个绮语还包含你去教导别人做不好的事情，杀盗淫的这一些，那这个都是属于绮语。好，那导师说无贪能够对治这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就是这些恶行啊、哦，让这些恶行不会生起。那我们之所以会起身与意的种种不善，就是因为我们对自身还有对外面的东西的染爱啊、哦，所以于是引起种种的问题啊。好，那导师这边说，你要染爱，我也想要染爱，什么意思？就是你想要拥有这个东西，那我也想要拥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抢嘛，对吗？啊，就争斗啊，那彼此之间、人事之间啊的这一个问。的这个问题就大，我们看102页，就一切冲突跟苦恼就会升起，就这样的一种贪，大家都要，然后又没那么多，那就要抢，那大家就会相互的争斗，那冲突跟苦恼就会产生。好，那导师说，我们之所以会做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要对付别人，所谓别人就是我想要，对不对？好，所以要记得，当然从我们本身做起了。那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苦恼，都是很人苦恼有很多了。那这很多当中好像蛮大一部分都是这个想要不到的哦，这种情况，对吗？哦，好，那所以其实有时候要想一想，我们真的需要吗？是你想要还是需要？这个以前有一位老师他说需要的不多，想要了很多，大部分都是我们想要啊，其实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不需要那么多了，就是一个能够让身心能够维持运作，吃的啦用的其实很简单就可以过生活，对吗？就 就 不需要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哦、所以其实慢慢大家就去练习了、哦、练习、哦、那导师说在阿含经里面、哦、原始佛法里面无贪特别重要、哦、再来这个就是无嗔了、哦、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说、哦、无嗔就是嗔的对治、哦、所以这个无呢不是没有，无就是对治的意思、哦、无嗔就是对治嗔的心理活动、哦啊、所以大家在特别注意这一个佛典有时候在用无的时候、哦、它当然有时候就是没有的意思、哦、但在有些脉络底下它就是一种对治的意思、哦、还有一种情况它是一种超越的意思、哦、懂意思吗、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不对、哦、那这是一种圣意超越、哦、这一种相待的生灭了、哦、垢净了、哦、增减了，对不对、哦、这种相待的，因为圣意它就是一种超越的境界嘛、哦、超越境界没办法用语言描述，对不对、哦，那不描述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要描述一下、啊、那最贴近的或者说副作用比较少的一种描述的方式，般若经就是用负面、啊、的这一种表述了、啊、就是不是负面表述了，就是否定的表，用遮来，对，遮来表达，就导师在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譬喻，就是我们要表达一个东西，不一定要去把它用正向的描述，对不对、哦、你用遮的方式也立根的人他也可以掌握到那样的一个情境是什么、哦、是什么一个情况，他就举这个我们的国画，有没有，因为画那一些月亮它并不是去描一个圆的东西，它就是把旁边变成黑黑的云、哦、留白的地方那就是月亮，对吗、哦、就是遮止那一些直的种种的相待、哦、那你如果能够领悟你就能够领悟、啊、不能够领悟就没办法，对吗、哦、不能够领悟就再去多修集福德跟智慧之粮、哦、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讲是福德跟智慧、哦、在导师的观念里面，那福德智慧要一起，这个资粮是要是相互增上的啦、哦、对，你如果没有这个福报啊，智慧没办法成就，不容易成就、哦、这导师的对我们的开示，这也是他回答一位他的老学长、哦、忘记那老学长叫什么长老、哦、就问他说，你这种智慧人怎么盖一个庙取名福眼，就跟福报比较有关联的、哦、那时候还没有慧日啦、哦、福眼是第一个导师在台湾的道场、哦、那导师就是说那个福报不够，智慧也难得成就、哦、那我们这次当然是一个很普通的对话，其实平凡一生有很多很普通的对话，但是我们就对这些话就一直记在心里面、哦、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可以一般就是学习经论是比较是智慧资粮的一个层面嘛，对不对，或是面向，那这以外的出坡啊、哦、去做一些服务的事物啊，它其实就是福德资粮的一个张扬、哦、那这个生计导师的这个的遗训、哦、我们都是能做我们都是尽量去做、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培养智慧，福报不够障碍会很多的、哦、那 去培养福报，慢慢慢慢的哈，福德比较具足的时候，他障碍少，那心也比较容易，比较静下来啊。心静了下来，对于佛法才能够有比较深刻的体会，真的是这样子啊。要不然我们这个心很浮动啊，那其实你看再多都没有用，真的啊。有时候看太多，然后又很多片段哦，都是连结，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都是凭记忆嘛，哈、哦，他、啊、都会把这一些连错了，哈、哦，把这个连到那边去，那这个就是心不够寂静、哦、啊，也没有很好的意识力、哦、啊，所以就会有时候在读完之后，在描述的时候。就产生很多不精确、不精准的一个情况啊、哦。那这个当然都是在我们的学习过程都会去遇到的啊、哦，都会去曾经去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都要尽量去避免了啊、哦，尽量去避免。好，再来就是五嗔。好，那这个五呢，就是对治。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佛经里面的五，大家要特别留意啊。哦，有时候他讲就是没有啊、哦，那在这边讲是对治，对不对？能够对治嗔的心理活动。那我们还所以再扯远一点啊、哦，就是还有般若经的系统里面这个五，表示是超越的啊、哦，超越的。好、哦，好，那这个导师说这个无嗔就跟无贪的讲法一样啊、哦，就是对治了啊、哦，对治。嗔叫做无嗔，对治贪就叫做无贪啊。那嗔主要就是对于不合意、不满意的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一般的一种我们面临到的一些人事物，可以吗？啊，一般我们讲的就是这一种这个包含情境跟对象，可以吗？哦，你看到不喜欢吃的，对吗？哦，看到不喜欢的人，可以吗？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对象，那也有一种在一种情境当中，哦，就是反正这种导师说的这个境界，就是我们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它包含比较具象的，或是一种过程，可以吗？啊、哦，或是一个状态，都有可能啊、哦。那佛经里面在讲境界，基本上主要就是指一种对象了啊、哦，就是对象啊、哦。好，那这对象当然也可以包含是一种状态。好，对这样的这个不合意、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情境。这种人事物的一种情况啊、哦，升起这种不好的心，或是要对付他的心啊、哦，这种不好而且要对付他的心呢啊、哦，那各式各样的这个怨恨、暴力，都是从嗔引起的啊、哦。好，那再来就是辨识贪跟嗔的一个特性。好，那导师说我们平常讲贪跟嗔的性质很不同啊、哦。那导师说贪的毛病很深啊、哦。这个很深什么意思呢啊、哦。对我们的影响很深细啊、哦。我们不容易去处理它。听得懂吗啊、哦。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影响非常的一个深系、哦、这个深就是不容易拔除的那个概念，听得懂吗、哦、不容易处理、哦、丢都丢不掉，不容易解决、哦、染作生死。但是我们这个世间上讲、哦、在某个范围好像不是坏的、哦、不一定罪恶很重、哦、那导师这边就举了世间的情况啊、哦，这个相互贪爱啊、哦、 或者是后面导师说这个贪钱啊，哦，这贪钱有时候是想要去从别人那边拿多一点，这是一种，对吗？还有一种就是不愿意用，对不对？不就觉得用掉就或者不用，不愿意去给别人用，对吗？这都是贪，舍不得用。所以这个导致说这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好。那或者是贪名的呢，只要合法好像都还 OK, 那导致说这一个如果是这个经济犯罪是不行的，就是要合法的范围了。所以贪在某些范围层次好像它并不是太不好，不是很严重的过失，它是比较这种对我们影响比较深细，所以深细就是丢不掉，不容易去处理它。好，所以这个贪它的这个过失不是重是深，可以吗？那如果是过分就会引起种种的恶行，那就是前面就是过度了。一般我们贪钱只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这是一种贪嘛。你如果是过分就是连别人你也想要，那这个就会犯罪，对不对？导师讲的是这一个。好，但是嗔就不同。嗔就是它是怎么讲，一来就是坏了，什么意思啊？一活动它就是一种负面的，可以吗？贪还有一些比较正面，但是嗔呢，一来就是坏，没有好的，一来就有问题。好，那对付别人摆个面孔给人看看颜色，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人家看看我们不高兴的一个样貌。好，那后面导师说看到就讨厌，别人看到就会觉得这种颜色就讨厌了，或是看到这个不喜欢的就生起一种讨厌的一个面相了，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明显了。好，那一种情况就是会让人家看起来不欢喜，那种板起面孔有人会觉得很欢喜吗？可能有一些啦，哇，你这个很 man 是吗？就很严肃或者生气的，那可能跟一般人不太正常的想法了。一般就看到这一种这个脸臭臭的，对不对？一般人家看都不欢喜，那鼓起面孔来眼睛瞪着，说话声音响，这应该都是在讲给别人看看颜色，就是眼睛瞪大鼓起面孔啊，然后这个声音响一点大声，这都是嗔的表现。好，内心有的嗔就弄得大家不愉快，大家就会觉得不欢喜嘛，那进一步就会冲突，然后用种种方法去对付别人，那严重就是要别人的命，对不对？好，很多的罪恶都是由嗔而来，所以嗔的过失很重，但是导致说嗔的问题容易解决，容易对治，但是贪呢，它是一种生系的一种烦恼。那嗔呢，它会产生很大的过失，但是你很容易处理它，懂意思了。好，那所以导师就说这个成佛之道，看到103里面有一句嗔重贪过深，在讲如意云山，烦恼贪嗔痴不善之根本，善不善根嘛，痴如醉如迷，嗔重贪过深，就是嗔的这个过失是很重的，但是好处理。那贪的过失呢， 他就是比较生细，比较容易不容易摆脱哦。好，那导师说，知不知道里面有一个称重贪过失，讲嗔心的过失很重，贪心的过失很深很深，就是不容易从我们身上去把它做一个处理了哦，就是这个意义哦。好，佛法上讲嗔。专门属于欲界，色无色界没有嗔、哦、好，如果修得初禅就可以无嗔、哦、但是呢这只是暂时没有这个嗔的活动，并没有断、哦、那不能了生死的话，将来退回来升到欲界还是会有这个嗔、哦、好，那这边导师在讲这个欲界跟色界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心理活动，就是什么差别了，就是嗔，欲界有嗔，色界没有、哦、好，所以要修定的人，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导师已经在暗示了、哦、就是因为色界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哦、那你要修得那个定，就要跟那个界的这个心要相应嘛，对吗、哦、所以如果要在禅定上下功夫，或者是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成果，那当然对欲的贪，这个是要处理，就是离无欲嘛，对吗？弃无干，还有就是这个嗔呐、啊，嗔也要去做对，这要不然不容易跟个定心相应，所以那要嗔要去对，这就要培养慈心嘛，对吗？好，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休息十分钟，那后面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